两年前曾经也是五月份来到你们教会有过一次讲道，好像还有组织学分享，我记得讲了在中国的这个改革中教会的发展的情况。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那次在呢？举下手。还是不少的哈，不少的，应该。对，请那个弟兄把那个 PPT 帮我投到那个屏幕上一下。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哈，我们叫这个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或者说每日与基督同行。那这个可能对我们改革中教会的信徒来说，我们听着比较熟悉，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每日与基督同行？或者当然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词了，就是主基督说凡是要做他门徒的都要背起十字架，天天常常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进入我们这有五次的课程哈，大家看到这个介绍，那就像这个阿德尔牧师介绍的，我们的核心的经文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三章里面哈，腓立比书三章尤其是前面的部分，大概是三章的第四节到十一节。那我们这整个这个课程呢，我们就围绕这几节的经文来展开。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课程呢，其实主要是讲上半部分呢。更多是一个基础，是一个根基性的。当然也中间我们会有分小组的讨论，也会有大组的分享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就近四到六位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可能就组成一个小组，在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分享来讨论，我们也有机会倾听别人的一些看见、一些领受、一些经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课的学习哈，我们叫这个叫在肉体中与在基督里。肉体哈，这个词或者 flesh 或者希腊文叫 saros， 是使徒保罗常常用的一个词哈，属肉体的，在肉体里的。那对应的就是在基督里哈。这个我们主要是来首先处理我们的这个 mindset， 我们的世界观啊，这个价值观的颠覆。那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首先要考虑有一个问题哈，在腓立比书的三章里面，使徒保罗对他的生命哈，我们如果有圣经或者电子版的或者是纸质版的，鼓励你打开这个圣经，你看他在第三章的这个四到十一节里面哈，他对他生命中两个阶段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那这个对比表现出他的价值观有一个巨大的翻转。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说，我们的牧养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帮助信徒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这个就是这个过程。简单说就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话语来看待，来感受以及来回应这个世界上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对，看这个地方属于认知这个层面，我们说理性层面。感受呢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的这个层面。然后呢回应，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behavior， 我们的 doing 的层面。但是这个根基是建基于我们的身份，你是谁决定了你会做什么。我们坐在这里，如果你说你最根本的身份是你是个华人，那你做很多事情就是可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来驱动支配你。那如果说你第一身份是一个基督徒，那你会从圣经从信仰的角度去来看待，去感受，去支配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 doing， 而我们的 doing 其实就显明了真正的
那个 identity， 你的身份，你到底其实骨子里觉得你是谁。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从根基上来说，我们其实这个就建立在保罗不断强调的因信称义，或者说在基督里的这个，而这个会带来他的价值观的发展。到最后他会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在基督里，如今慢慢的看为甚至是粪土，是渣子。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翻转。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信主的过程中，或者信主前和信主后，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种极大的被神来破碎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偶像，甚至一些罪。以前我们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神的工作，因为被话语的更新之后呢，你发现说，哎，以前我好像很爱那些东西，或者说很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后面我发现没什么乐了。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反而很忧愁，很痛苦。我不以为那个，以前不信主我还能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信主之后反而每次犯了罪或者是好像都没有乐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长夜和长叹。就像这个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改变了，或者说价值观被改变了，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意被更新了。 对，所以你的理性、你的情感和你的意志，全人都变了，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对，当然新造的人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说，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但是从我们成圣的角度来说，新造的人是一生之久，对不对？是，就像说重生是一瞬之间，成圣是一生之久的。好，所以我们带着这个框架，我们要来把这个教义因信称义和这个也是因信成圣的这个真理应用落实到我们具体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的来朗读腓立比书的3:1-9，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七，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我们中间用这个高亮的字体做了一些明显的对比，让我们注意看，保罗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他过去的身份以及过去的老我的价值观，跟他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身份，以及新的身份带出来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行事为人啊。而且你看他这些对比的词，保罗称那些依赖自己的行为或者是他的以色列人的血统的人是犬类和作恶的，而他把自己过去以为有益的身份的标识现在看为是有亏损的，甚至是粪土。而且最关键的改变是他以前靠肉体，现在呢是靠基督，或者只夸基督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重生之后，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翻转。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这几个在肉体当中夸口的东西，他其实有一个夸口的一个 list， 一个清单。以前是靠自己的肉体，我是正宗的根红苗正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新约时代，其实以色列就剩两个支派了呀，不多了呀，以前12支派啊。那其实就像今天有人说我是一个希伯来女人生的希伯来人，他就可以直接入籍以色列的哈。这个到今天都是以希伯来女人生的才算，这个爸爸是这个不算的啊。这个我们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奇怪哈，在我们中国很多时候就是说你的籍贯一般还是跟着你的爸爸那边在走啊，但是在今天哪怕以色列里面是跟着妈妈这边哈，希伯来人所生的才算希伯来人。 OK， 但是如今是靠主基督，而他夸口的根基也改变了。而且以前他在认识基督以前，他认为很多事情是与他有益的，比如说他的血统、他的这个法利赛教门的人、他遵守律法，而且是无可指摘，这些都是他夸口的清单，他的资本、他的属灵骄傲的资本。对，但是反过来在基督里面被福音更新之后，他看到靠那些所谓的靠律法是得不到真正的义，而唯一的义、真正的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认为以前的一些东西其实反而对他是有亏损的，因为那些东西拦阻他更深的、更近的去拥抱以及安息在基督里面。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不是法利赛人，或者如果有一天他犯罪之后，他怎么办？他的义就站不住，他的身份、他的安全感就站不住了。我犯错了，我犯罪了。那我想我们很多在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哈，因为我在改革宗教会很多年嘛，对我来说过去好多年我最 concern、 我最关注、我最追求的、最 priority 的事情其实就一件，我想的、我说的、我做的对不对，合不合乎改革宗神学。那我最惧怕的是什么？ 千万别说错做错，因为这个很严重啊。为什么？其实还不是怕外面谁的控告或者怎么样，是我自己的良心就会指控我自己，好像我就不是一个敬虔的纯正的圣洁的一个改革中的信徒，甚至我都觉得我不像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觉得神光照我，让我意识到其实作为不管是改革中的信徒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最最最重要的不是你做的对不对，或者想的对不对，说的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律法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靠自己完全行全律法，不可能啊！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对，但是这个对我的这个捆绑深到一个地步好多年，而且我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是追求这个，就是要做对呀，就是要讲对呀。而且尤其作为传道人，作为长老，你很多时候又要讲道或者是带查经 whatever， 千万别说错，千万别做错。对，好像感觉说错做错或者是怎么样回答错，好像感觉就有一种我的救恩，我的身份，我的安全感，我的价值感，我的满足感，一切的一切就会失去，好像瞬间就失去了。所以那很明显，那我的身份感，我的安全感，我的满足感在哪里？在我的表现，而且要说对做对，甚至都想都要想对上，而不是在基督里，更不是在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他的救恩，不是在神那里的。但是反过来说，当你圣灵光照你神的时候到了，你看到这个可以说偶像也好罪也好的时候，反过来说，确实以前那些我以为对我有益的啊，我读了改革中的神学院啊，我是传道人，我全家都奉献出来服侍主，反而其实你知道可能成为真的是对你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拦阻你去真正的去拥抱，去扎根在基督的义里面，你用那些东西来代替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救恩，以及他带给你的这些果效，他窃取了，而就是很诡诈的，很微妙的窃取了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确据。还有呢，你一天到晚担心做的对不对，你不可能有喜乐，你知道吗？真正的喜乐不可能，因为永远怕下一件事情说错做错想错，你永远总是觉得会不会被逮住，或者是我，当然你又会担心你学的不够，继续买神学书看，继续看更多的，或者是追求最厉害的这个神学家的东西，甚至是参与一些非常好像艰深或者很边缘的神学讨论啊，什么保罗新观，什么又出来一个什么这个神学家，又出来最近很流行讨论什么，你都要去追这个东西好像。但是呢，基督呢？没有。最好的其实常常是免费的，而且就摆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常常去忽略了它，弟兄姐妹。对，这不是说我们要反对或者抛弃神的律法 ，no。我们从律法的总纲是爱，对不对？我们刚才特别讲到了，所以如果再怎么靠自己，但是最后没有爱，那保罗说得很清楚，明德罗香的破，而且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有亏损的。所以最终当他的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且不是有行或者遵行律法而来的义，而是有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我想这是我们宗教改革最核心的东西了，因信称义，对不对？而不是像天主教那个时候因行为称义，因这个圣礼称义，或者是因 我去什么奉献，或者是功德箱，或者是捐这个买赎罪券等等，一切基督以外的东西来称义，那就出现问题。所以这一段经文它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重生之后价值观的一个巨大的改变。那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因为保罗很明显在这里他不是反对律法，他是反对律法主义。律法是神的话，是美好的，是 very very beautiful 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律法跟福音并不反对，律法的总纲是基督，而且律法是迅猛的师傅，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律法，做不到，然后呢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说，哦，靠着基督神算我们做到了， or count us as 我们做到了，给我们做账算账，基督帮我们做到，就算我们做到，但是我们一个前提是悔改和相信基督，就有可以从基督而来的而得的义。那律法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简单的来说有几点，第一，首先我们来看律法主义的这个定义哈。那如果简单说，它是依靠一些外在的行为以及遵守某些规条来想获得神的认可、赞赏、接纳等等， 而不是单单的依靠基督的恩典。这就是宗教改革说唯独基督或者唯独恩典，唯独，注意哈，唯独，这当然是在讲救恩论哈，唯独 solo 啊，拉丁文 solo， 对。然后呢，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我靠着我的行为就可以赢得神的喜悦。法利赛人想靠律法称义，他其实真正的律法主义不是高举神的律法，是降低了神的律法，降低到一个他觉得他可以做到的标准，然后他也觉得我可以做到了，然后说嗯，我在神面前是神喜悦的，是神赞赏，是神认可的。其实不是高举了神的律法，反而是轻看了神的律法，恰恰相反。同时对我们来说，律法主义有哪些特征呢？比较关注我们外在的表现，对，跟很多外面的这些人事物来比较，有的时候呢，如果觉得做得好的时候就很自我骄傲自意自夸，做得不好的时候呢，自我否定，灰心丧胆惧怕，没有平安喜乐。他很难是一个有平安喜乐的人，甚至他可能是一个喜怒不定的人。然后呢，容易批判和定罪他人，容易架起别人，对。然后呢，属灵的生命没有这种活力，死水一潭，因为他没有跟生命的源头基督连接，他用律法代替了基督，或者用律法主义代替了基督，对。然后呢，缺乏喜乐平安，对，很明显的一个表现是这些。那同时律法主义有哪些危险呢？是恩典失去了意义，基督十字架都落空了，然后十字架被废掉了，对，废掉了神在基督里的恩，而且呢灵性枯竭，扭曲了神的形象，包括他的作为，而且就很容易假冒伪善，因为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要装嘛，对。在这个应该是彭霍菲尔哈，他写过一本书叫团契生活，他说当在一个团契里面，虽然他当时主要写给在德国地下神学院的一些神学生，他说当我们忘记了基督的恩典，走向律法主义的时候呢，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会谈到罪的，因为我们如此圣洁成熟的一个教会怎么会有罪呢？没有罪，我们都已经成圣了。但是弟兄姐妹，没有罪那我们也不需要恩典啊，我们也不需要基督了呀。基督就是为罪人，就是为罪而生而死而复活的嘛。如果我们在团契里面，在小组，在教会里面已经没有罪，也没有人认罪，甚至是从我们牧师长老到下面弟兄姐妹，或者在婚姻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我们都没有罪，我们也没有犯罪，我们都已经全部成圣了，那我们确实不需要基督了，我们按理说就应该直接被提了， 就到天堂了呀，我们不再需要地上的成圣生活了呀。但是神重生我们之后，为什么把我们放到教会地上的神的家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的成长成圣成熟，对，借着这些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继续的来成长成熟。当然你也可以说继续被破碎，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老我的生命需要继续的来被破碎和更新。这就是我们改革中神学经常讲的这个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 We are on the way， We are in the wilderness， 我们在还在旷野。是的，我们已经出埃及了，我们重生的时候，神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工作就已经召我们出了埃及了。是的，我们已经是神的子民出来了，但是呢还没进迦南地，我们还在路上， We are on the way， We are not yet there， 还没到那儿呢。这个很重要，其实对教会，对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方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喜欢用这个旷野中的教会这个概念哈，就是你知道摩西五经后面四章哈都是在旷野当中啊，对， We are on the way， 对。但是我们知道，第一，神陪着我们啊，旧约里面有云柱火柱；第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要往哪里去，而且神也差派他的仆人摩西、亚伦、米利安等等，还有后面 Joshua 一代一代这样带领他的百姓，后面还去征战，还有天使来，神与我们同在，借着各样的方式方法，包括设立教会，甚至人员团契小组讲道祷告各种事工等等，以及圣灵也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姐妹每一天读神的话语，祷告灵修默想悔改认罪唱诗赞美，这些蒙恩的管道蒙恩的器具来经历经验他遇见他，对。所以保罗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但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稍微快速的看一下保罗的夸口清单，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的四到十一节的前半部分，你看他就说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的人，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 法利赛教门按照最严谨的这个律法来，然后热心逼迫教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拿撒勒党，是基督，他们是属于犹太教里面的异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就说作为改革宗教会，如果我们都公认某个是异端，我们肯定会，也不用逼迫这个词，我们肯定说赶出教会去，肯定的，对不对？异端嘛 heresy， 那当然肯定的，这是 make sense， 是很合乎逻辑的。他们当时肯定是认为这个又是打着我们这个耶和华神的旗号，又是旧约什么先知摩西五经，结果又来讲好像另外一个新的道理啊，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是异端。他为什么那么热心？当然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遇见基督，直到他的大马士革的路上亲自在生命中遇见基督，被基督破碎，他以前夸口的所有现在眼睛都瞎了，连走路都有人牵着，他没什么好夸口的了。那一刻那一瞬间，他以前所夸的一切都没用，他连那个是谁他都不知道，就说你谁啊，我就是你逼迫的主。他其实居然不认识那一位。所以他在这里为什么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最最核心最最根本的、当然巴克用另外一个表述认识神、他写了一本书认识神，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就是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因为神在基督里，对吧，已经将一切都丰丰富富的启示赐下。对，记得耶稣基督啊，中保。对，好，所以这是这个保罗他的夸口清单。那你看到他的自我的这个价值观，他的这个身份感哈，这一点一点在这些，抱歉我这个翻慢了哈，一点一点就随着他的夸口清单在往上面涨，但其实最后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他发现真正的一个律法主义者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圣灵也好，你的良心提醒和责备你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站得住的。对，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有雄心壮志，但是一个重感冒就足以把你打趴下。重感冒，我们可能应该不少人得过重感冒啊，再大的雄心壮志那个都要死了，你感觉、哦、对啊，你要感觉我能好起来，我就觉得感恩戴德了。或者再说一个，这个我们有些年龄大的弟兄姐妹有便秘的，你再大的雄心壮志，你便秘两天你都很难受要死，真是这样子。人是很脆弱的，在创世纪刚开始他说人有神的形象，这个强调人的尊贵啊，人的这个尊严 dignity， 对，有神的形象。但是马上创世纪二章特别强调用泥土造人，同时人也是很脆弱很卑微的，很软弱的。或者说这是人性的两个部分，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都是真实的，都是存在的。对，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哈，我们体会到 人性的尊贵，人的尊贵，人的高尚哈，这种有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人性的脆弱或者破碎丑陋、很多的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里面常常就呈现这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这两个面都会呈现出来。你看那些很自私的很罪恶很 evil 的，他就会想办法、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逃生手段所有的占完，结果他以为他能够活命，结果恰恰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那反而那些真正勇敢的去 sacrifice themselves 的人呢，反而其实想着反而是你看神为他开一条路，出人意外的一条路。对啊，那保罗其实也说过，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传福音，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常常看到就是要死了，周围什么活命的指望都断绝了，结果呢都活了下来。他遇到很多逼迫患难什么海难，被弟兄打又怎么样，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已经被打的，人家都以为他死了扔到城外，那就又活过来，活过来就算了，他居然还敢回去，他居然还回城。那我们一般都传统的解释认为他是回去劝勉那个城里的一些教会和弟兄，然后再连夜离开，免得让那些弟兄们觉得他已经被打死了灰心丧胆，而去劝勉是去鼓励他们。好，所以这是保罗他的夸口清单。那好，我们这一课的内容是在肉体和在基督里。什么叫肉体？我问一下大家哈，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哈。什么叫肉体？你觉得什么叫属肉体？或者说因为保罗，这是保罗常用的一个术语，那如果仔细看其实彼得或者约翰他们不常用这个表述哈，包括在基督里哈，这个也不常用这个。什么叫肉体或者什么叫属肉体？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快速的说一下？没事，我们没有标准答案。什么叫属肉体的？什么叫在肉体里面？靠自己，靠自己就属于这个在肉体里面。好的，还有呢？一些具体的表现。因为这个概念我们需要理清，它非常重要。 对，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区分什么叫在肉体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啊，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改革中神学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教育或者神学，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缺乏对一些很重要、很基本的概念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简单说，就是我们没搞明白那个的 concept， 那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它里面内涵到底是指什么。对，比如说你说在肉体里，其实我们基督徒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属肉体的哈，不要贪爱世界啊。什么叫贪爱世界呢？好像很抽象，很那个。所以我们在不管是讲道或者查经或者怎么做，我们就要问一些，首先那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定义，以及说它可能常见有哪些表现，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对应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预防或者避免。至少是最基本的这三个，第一个是 what， 什么是。第二呢是 how， 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就是那个样子，以及说我们如何 why， 以及我们为什么，就是 what how why， 这是最简单的几个我们要问来处理一个概念的这个问题。那肉体是以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的条件成就和努力来获取价值感、安全感、满足感、尊荣感等等啊，当然在基督信仰里面说是，而且获取救恩的生命态度，救恩，而且就是他的所谓的，用我们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术语说，他所谓的 identity， 他的身份的那个东西，这个是一个人最深、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了。对，都建立在这个上面，就是靠自己。既然你以自我为中心，你当然就不可能以基督为中心嘛，这必然的。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以基督为中心，你就不可能以自我为中心，绝对不可能。他这因为这两个是排斥的，对。那他会有哪些表现呢？比如说保罗夸他的血统、啊、他的传统，然后呢夸他的这个宗教成就感，以及他的道德优越感，他的知识，他的能力，他在法利赛教门最严的这个祖宗最严的那个法门，当然他也是加马列门下哈，这个 名的这个拉比名下的这个毕业生哈，高材生，对对对，以及说靠肉体会有哪些偏好，追求掌控感，这涉及到圣经辅导了哈。一个很追求掌控感的人，我以前曾经就是一个很追求掌控感的人，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哈，对、啊、或者这么说，一个骄傲的人，他很容易分辨出人群里面谁很骄傲，因为他太熟悉那个东西了，而且他会说哎，那个人怎么那么骄傲，因为那个骄傲的人抢了他的风头，不让他说很多东西，或者他没有机会跟他竞争了，所以他说哎，那个家伙好骄傲，他可能说的没错，但是他里面你知道吗，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你知道吗？你来了之后我都没机会讲那么多话了，我都没有机会让别人听到我多么的高谈阔论，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厉害。一个骄傲的人是很容易识别出骄傲的人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很容易识别出自我中心的人的，真的。但是这是一种罪恶的本能，对，一个小偷是很容易认出另外一个小偷的，对，肯定的，我觉得他们眼神一瞄，对，我以前在教会因为这个经常遇到逼迫嘛，就是教会里面会混进来一些这个公安或者国保，我一看他们的眼神，一看他们脸部的表情和肌肉，我大概就能觉得他不是个基督徒。第一，你跟他对眼神，他不敢看你，他马上转移，而且他那个面部的表情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中国传统那种，你知道哈，尤其是做什么警察、国保这些，他那个表情是完全不一样，是很僵硬的，因为他平时都没，他都已经不会笑了，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其实经常笑，正常来说，或者说比较放松的面部表情，他们基本就是，你要看了一下他，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他追求掌控，但也渴望被他人认可赞赏，而且又常常暗自甚至公开的去比较去竞争，然后呢一直想办法用其他某些东西，什么学历啊，或者我殷勤的服侍，我做多少事工，或者 whatever， 或者我的婚姻，我的孩子，一切东西都可以被他用来作为自我证明，我很敬虔，我很爱主，我很追求的这个。那我以前很多年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妻子你看跟我结婚之后啊，全职太太，我的孩子都是在家教育多好，我你很年轻很快就奉献自己做传道人，读神学 whatever， 放弃了很多，好像这个这些东西本来是好的，但是你用这些东西来高举自己，为自己赚的荣耀，就夺取了本来应该属于基督的荣耀。这些东西，所以偶像也好，肉体也好，常常很多东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被我们被罪人滥用误用，本身神造这些是美好的，谁给你这些恩典，给你好的妻子，给你好的儿女，然后妻子愿意带领孩子在家就业，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罪人就是会把美好的东西搞砸，对，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给人看，对，罪人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搞砸。 我们很会把事情搞砸，我们也很会把我们自己搞砸，对，但是我们很不会修复那些东西，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对，关系破裂那就破裂了，事情搞砸了就搞砸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很难谦卑下来悔改认罪，然后主动的像马太福音十八章说的去私下的聊道歉彼此和好，我们很难。我们中国人遇到问题就跑嘛，对，刚开始忍嘛，忍了不行就跑， 跑之前两种，一种是吵翻了跑，一种是不吵翻就默默的跑。对，但是你跑到下一个地方，如果神要对付你，他很可能让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继续遇到 同样的事情，甚至同样的人，还是要让你学那个功课，然后你又跑，那就下次又再遇到。而且你知道，你如果在学校一样哈，你如果逃老师的作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后面老师会罚得越来越重。所以最好的就是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主动的悔改认罪，然后做功课，而不要跑。对，但是我们华人文化是非常缺乏这个东西的。好，那属肉体的结果那是什么呢？要么极度骄傲，要么极度自卑。对，然后律法主义哈，这个紧紧抓住一些把律法降低到自己以为做得到的标准，然后常常非常的疲惫，也惧怕犯错，或者被人看到他犯错，知道他犯错，逮住他犯错，甚至犯罪。对，很怕，就是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不敢把真实的自己敞开在别人的面前，连他的配偶、他的儿女，更不用说什么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不会，简单说他就是假冒为善。对，他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呈现在别人面前的自己，一个是私下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劝成嘛，那这些犯被就是到了一个被教会劝成的程度，这些人不管是领袖还是信徒，他一般他有个 secret life， 他不是行在光明中的，他一定会隐藏一些东西，而且生怕别人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光明之子，他不会行光明的事情，他一定有 some dark or evil story 还没处理的。对啊，什么还没处理的？我们其实都有 dark 或者 evil story 了，对吧？但是他是还没有处理的，而且也不愿意处理的，也不想处理的，也不敢处理的，甚至他里面也认为是没法处理的，因为他不真的绝对的相信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和他的大能。他觉得这事儿，他觉得他要真说的话他就完了，他这辈子就完了。那怎么办呢？继续装啊，继续装，直到有一天如果是怜悯，其实把那一层纸捅破的时候。对，那一种是主动的悔改认罪，一种是被动的，还有一种就是发现之后不认账然后跑。对，对，我讲这些没有任何所指哈，我只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犯的一些错、一些罪，包括教训和我的一些反思哈，所以大家切勿对号入座 ，OK， don't take it personal， 也不要对号入座，千万哈，我要特别声明一下，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肉体的表现和这个，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保罗他刚才的夸口清单哈，你看他刚才从他的在律法当中的保罗，他讲了七个什么第八天受割礼、以色列族属便雅悯支派、希伯来人所生的等等，但是其实他最后呢，他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站不住，就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他是站不住的。那我们自己可能平时，你想想一下，我们待会儿马上就有个小组讨论，你自己平时的夸口清单是什么？对，我马上就有一个讨论，小组讨论哈。对，我们自己可能就是别人有了我想要的，我们常常说羡慕嫉妒恨嘛，对吧？你可以羡慕可以嫉妒，但不要恨啊。但其实不是嫉妒哈，就是不要有红眼症啊。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女儿嘛，小的时候我经常跟他们讲睡前故事，那个时候也找不到太好的资料，我们用那个贝贝熊系列啊，贝贝熊系列哈，因为它其实主要是行为教育了，基督徒的行为教育，但是我会加上福音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册子啊，这个就是叫这个红眼病。就说那个有个小的这个小熊哈，就是他看到他的一个同学有个自行车，他又没有，他就很想要，对，然后就是这个眼红病，然后就来，其实就是嫉妒，其实他就在处理嫉妒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当然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对，然后最后他的爸爸妈妈这么一点一点的引导他，对，好，红眼症，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甚至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或者小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或者我的工作、我的收入，甚至我移民了呀，我比你先拿到绿卡，我已经是公民，甚至我的孩子上了藤校、名校 ，whatever， 一切东西我们都可以，你知道吗？拿来做我们自夸的资本，这就是人败坏的地方。其实都是恩典，而且是从神来的恩典，但是我们觉得是靠我努力得到这一切的。I made it。By myself， 就靠我自己，对， 我是值得被表扬的，我是值得被鼓励的。对，然后这种人他当然很享受别人对他的夸赞和那个呀，但是这种人其实很难长时间的默默的扎根安静的服侍，或者用另外一句我们在主里常用的话，他很难真正死在一个地方，很难。为什么？因为他需要不断被人看见，他需要不断被人夸奖，他需要被人他需要不断被人赞赏，他需要不断在这个聚光灯下。但是我们常常其实真正我们是鼓励要做这个叫无名的默默的服侍者，你要死在一个地方。你就是至少像我做一个牧师，我被聘去一个教会，就是最简单，就是你有没有服侍到死，至少到这里退休吧，不说死了哈，你有没有到这里退休的这个心智。对，不是说哎，我以这个地方为跳板，对，拿了绿卡然后就跑。那今天华人教会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过去这么十几年哈，就是有一些哈，只说有一些，不是所有的哈，就是拿了绿卡之后就跑了。对，搞得这个教会的长执就很伤心，后面有些他就不愿意 sponsor 这个绿卡，或者说就比较严格或者比较怎么样。以前刚开始是基于信任嘛，彼此的觉得你都出来呼召，然后把那些，因为我们很多其实第一代他们都是已经有很好的工作或者是声望，但是放下然后来这个半路出家，然后常常都四五十岁来读神学的，而且很多都是在美国拿到 PhD 的，然后放下这些东西，人家人家什么公民有些很多也都已经有了公民身份这些，但是人家放下这一切。对，但是后来一些比较年轻的就不是，他就是可能出来读神学，然后读了神学就想通过这个 R1 然后走这个绿卡。我现在也是 R1， 对，所以我也正在这个很痛苦的过程当中。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我的这个绿卡或者是公民， No it is not， 因为我以前在秋雨经过一些逼迫，所以我如果来美国最轻松的就是拿这个庇护，这个是绝对有把握的，就从人的角度那没问题，真实的遇过太多逼迫了，这个我不说讲三天三夜，讲三个小时是肯定没问题的。对，但是没有，我就等，就凭着信心等，最后申请二万。那感谢主很保守，因为加急之后第八天就拿到了，这就是神很大的恩典。但是对我来说你要知道，带着老婆孩子如果申请个庇护好轻松啊，啊，半年拿工卡啥都可以干，啊，太轻松了，我何必等教会，还看教会，还看他们的脸色到底聘不聘我，问我很多很刁钻的问题啊，不需要啊。但是你相不相信神真的是你的主？但我讲这些真的不是要自夸哈，对，也不是说这个办 asylum 都是错的，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每个人的情况很不一样。说实话我也知道，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确实遇到逼迫然后在这边办 asylum 的，我只是讲我自己的那个情况，因为我一刚开始被呼召就是要做传道人，如果我因着逼迫然后来美国以这种方式的话，我的良心，我觉得我相当于卖主了已经。对，因为逼迫或者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的 cross， it's my cross，是我必须要经历的。如果不经历的那个东西，我们称被逼迫是中国大陆传道人的这个毕业的必修课。必修课，你不经历这个东西，说实话，你自己都不确定你的呼召、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包括你对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惧怕的认识，你都不知道。又不遇到的时候，你觉得挺好的呀，就跟这个彼得，对不对？基督说我们现在去耶路撒冷，这个他们要杀死我什么，刚开始说不能啊，谁能这样，最后说什么，啊，那行没问题，我就算死我也跟你一起去，然后众门徒们也都如此说。结果真正逼迫来的时候呢，都跑了，除了约翰都跑了，知道吗？真的，我们人是很脆弱的，很多时候一些苦难、一些逼迫、一些这个 suffering 没到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真的。所以确确实实是经历这些患难甚至逼迫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这个本相。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赞美诗叫照我本相，我很喜欢那首诗歌，非常喜欢，因为就是我们太需要在基督的恩典和宝血之下来看我们自己的本相。对，好，我们接下来就有十分钟的这个小组讨论哈。对，那我们讨论以下这几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你可以选一个或者两个，不是每一个都要讨论的，我们主要关注在那个夸口清单。如果你像保罗一样列出自己以前那个夸口清单，你会写哪些东西？学习吗？或者成就吗？或者什么？以及说这些夸口的清单，这些资本如何反而拦阻了你和神、你和基督的关系？因为当你在以自己为中心夸自己的时候，你就不看基督，不看十字架，也不夸他。对，你是站在自己的那些成就的这个 foundation 这个坚固磐石上，其实它不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它是一个沙子。以及你认为是什么造成我们很容易去依靠肉体夸自己 好，我们就接下来有十分钟的分组讨论，我们就前后左右周围四到六个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对，我们就选一到两个，好不好？然后我尽量鼓励每一个人都有一点时间来分享。我们这个问题不会有大组分享，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小组讨论，我们就会有大组分享。我待会儿会请，我会传递话筒，请你们小组下一个哈，这个选一个这个代表来分享。好，我就跟大家计时了，十分钟。